欢迎继续收听真人故事讲述，走出先例的柬埔寨女人。第十四回，外国友人对我的影响二。我要说的第二位外国人是荷兰人，她是我的亲戚，我的小姨父。在黑衣时代，我的外婆带着两个小姨和舅舅逃到了荷兰，在那里安家落户。我的小姨嫁给了一个当地人。有一段时间，这位荷兰姨父每年都会来柬埔寨看望我们，外婆也常常会跟着他一起回来。小姨父满头金发，高高的鼻梁，蓝色的眼睛，皮肤白里透红。柬埔寨的烈日并不能把他晒黑，而是把他晒红。他人非常和气，从来不发脾气，对待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照顾和礼让。他说起英文来很好听。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，十一二岁左右。这个姨父对我尤为偏爱。每次他来柬埔寨，都会到我们家来找我，带我出去玩。那时我还不太会说英语，但即使不说话，每次跟他出去都很开心。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爱说话，也不和小朋友们打闹，是一个文静的小姑娘。她带着我们一群柬埔寨孩子出去玩时，总是把我放在她的眼前。为此，我那时觉得很骄傲，在街坊邻里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很有面子。小姨父这个荷兰人，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祥、善良、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。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，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他的家里有许多资产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们，也不会因为自己家里有钱而欺负别人，在他面前能感觉到安全和友善。在我小小的年纪里，就曾经幻想，以后有一天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出去嫁给这样的外国人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是第一个让我开始对欧洲人产生好感的男人，在我朦胧的年龄留下深刻的记忆。时至今日，我对欧洲人、美洲人的好感，也许都是来自于我的这位小姨父。后来我的外婆去世了，他们也应该年纪很大了，就不怎么回柬埔寨了。但是我还是经常与他们通信交流。我喜欢这位荷兰小姨父，也喜欢荷兰这个民族。他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，他让我开始知道欧洲。第三位我想给你们说的外国人是一位马来西亚人，他是佛堂里的一位点传师。这个佛堂是弘扬弥勒佛的，虽然点传师在信仰主体上是来自中国大陆大乘佛教的弥勒佛，但是他的师父是从台湾传教而来，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籍的台湾人。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弥勒佛教，在我初中没毕业时，姐姐带我来过，当我听了几次课之后，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佛堂。他教小孩子学习华语，教育孩子们在一起要和气、快乐、容忍、互相帮助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学堂，每个周末我都会到这个学堂里来上课。这位点传师对我也非常好，他看到我不愿意说话，性格腼腆，帮助我从学习华语开始。很快的，我就学会了基本的语言沟通和如何待人接物。每次当他给我们讲弥勒佛做事和处事的道理时，总能激发我的灵魂感悟。我真的从心里愿意接受这个佛的指引。在这期间，我经常把身边的好朋友带到佛堂里，一起接受佛的点化，介绍更多的佛弟子走进佛堂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深深地被弥勒佛教所影响，我真的愿意为大众去传教，让世界充满和平、幸福、快乐、礼貌， 建立起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欺辱、没有仇恨的世界。每当他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都被他深深地带入到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里，一个充满关爱、友好、和平的世界。他教育我们说，柬埔寨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你们就像是一个水井里的青蛙，看到的天空仅仅是井口那么大，其实世界的天很大很大。你们应该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世界上的大众，我们的佛教徒们，都在为一个理想的、美好的、和平的社会做着努力，那个世界是无比幸福的。每次听到这里，我都会非常激动，希望我就是那个为世界争取和平的使者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产生了削发为尼的想法，去当一个尼姑，去当一个忠实的信徒。为此，我还和妈妈大闹了一场。这个点传师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他虽然是一个马来西亚人，但是却用一辈子的时间忠实地信仰一个真理，完成一件事情，终生为传递中华弥勒佛而努力。在他的熏陶下，有无数的孩子走上人生的正轨。在我的身边，有许多做导游生意的朋友，只要曾经在弥勒佛堂里上过课的人，在工作和接待客人当中，都会用平和的心待人处事，不会为了一点点钱和客人争吵。虽然我在弥勒佛堂学习了三年，但是对弥勒佛教的历史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弥勒佛也叫未来之佛，它能给人们带来福气、祥和之气，是期盼美好明天的佛。弥勒佛是华人普遍信奉的佛，在信徒心目中地位非常崇高，大小佛教、藏密宗教也极度崇拜弥勒。台湾人对弥勒佛的崇拜是任何华人世界都不可比的，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弥勒佛的学院和巨大的雕塑，也是台湾人将弥勒佛的宗派发扬光大，传播到世界上各个华人的角落。柬埔寨的弥勒佛就是来自于台湾。我听说世界上最大的木雕弥勒佛是在中国北京的雍和宫里，世界上最大的石雕弥勒佛是在四川乐山闽江东岸凌云山的断崖上，世界上最大的铜制弥勒佛是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中，世界上最大的金弥勒佛是在缅甸仰光的金字塔中。这些我都没有去看过，这也是我下一步旅行的计划，希望能有机会一一的前去祭拜。第四位想说的外国人是位美国人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一个与我们家无关的陌生的外国人。他是美国在柬埔寨的一个援助贫困儿童的社会非营利机构组织成员。这个组织的总部在金边，暹粒只是一个分部，而且这位美国人是这个组织里的最高官员。那是越南军队刚刚撤出柬埔寨，美国人、欧洲人刚进来的时候。欧洲人和美洲人都身材高大，大多数都是白皮肤，奇怪的头发和眼睛都让柬埔寨人觉得新奇。我那时18岁，经常帮着爸爸和哥哥打理自由市场的商铺和一家修理手表的小店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他到我家的铺面来修理他的手表。他50多岁，特别高，差不多有2米，看起来挺胖的，应该至少有100公斤以上。他面容慈祥，语气温和。我用生硬的英语接待他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我才弄明白他的手表出了什么问题。当我们沟通成功时，两个人都开怀大笑，周边商铺的姑娘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。从他开始，我开始觉得认识外国人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， 周边的人也会对我送来一种敬畏和佩服的眼神，甚至还会有些嫉妒。第二次他来取他的手表，他温和地看着我这个小姑娘，我正忙着手里的活计，看到他来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急忙给他去找他的手表。他并没有打扰我，而是先去了别的店铺去逛逛。我把他的手表放在一个包装盒里，这时他回来了。我惊奇地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束鲜花，是一束百合花，并表示这花是送给我的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个男人送的鲜花。当然，我当时并不理解男人送女孩子鲜花的真正含义。我甚至想，为什么不是玫瑰花，而是百合花？白色的花在柬埔寨一般都是用于祭奠死者用的。这以后，他经常光顾我的小店，找我聊天，请我出去喝冰水或吃西餐。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想法，好像他也没有想对我怎么样的想法。我们一起出去，他那么大岁数，我这么年轻，就像一个爷爷和小孙女。他对我也非常爱护和照顾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也喜欢周边人看我们时嫉妒的眼神。在和他的交往中，我学会了许多美丽的英语词汇，了解了什么是非营利社会组织，了解了这些组织本质的社会责任。我甚至将他们的组织天真地认为和我的弥勒佛堂一样，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可笑。我当时还带着他去我的佛堂里听教。后来大约一年以后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忙，他不再光顾我的小店，有时候也会打来电话问候一下。再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和金边的一位柬埔寨姑娘结婚了。和这位大个子美国人的交往算起来差不多有两年，我从他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友好而礼貌的外国人，看到了真正为了帮助柬埔寨而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。他们没有给我们带来损害，反而带来了新的文明和新的文化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学会了喝咖啡，并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黑色的带着苦味的饮料。第14回播讲完了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回。